降落场外的大地上，有大片白色蒸汽出现。冥王星上的固态氮和氨开始蒸发，新出现的稀薄的大气层对光有了散射，天空的背景不再漆黑一片，而是现出淡淡的紫色。在三维世界的太阳落下去的同时，二维平面中的太阳却在升起。二维恒星把它的光能在二维平面内辐射，二维太阳系中第一次出现了阳光。四颗二维行星，海王星、土星、地球和水星，面向太阳的一侧都被照成金色的弧边，但它们能够受到光照的部分只是一维的边缘。围绕地球的巨型雪花在阳光中融化了，变成白色的水汽，被二维太阳风吹向二维的太空。一部分浸透了金色的阳光，向二维地球飘逸的长发。一个小时后，太阳完全坠入二维平面。从冥王星上看去，二维太阳是一个巨大的椭圆，与它相比，二维行星只是几块小小的碎片。与后者不同，二维太阳没有清晰的年轮，它只是大致分为三个环层，中心部分发出明亮的光芒，看不清细节。这一部分可能对应着三维太阳的核心聚变区，从核心向外的一个广阔的环区可能对应着三维太阳的辐射区。这是一片沸腾的二维海洋，在炽热的红光中，无数细胞状的细小结构飞快地生成、消失、分裂和组合，从局部看混乱且躁动不安，但整体上却形成某种宏伟的秩序和模式。再向外是二维太阳的对流区，像三维太阳一样，这个区域通过恒星物质的对流与二维太空进行着热量传递。与内侧辐射区的混沌不同，对流区呈现着一个十分有序的结构，可以看到许多整齐排列的环状对流回路在运行，大小和形状都十分相似。最外面是太阳的大气，金色的气流跃出了太阳的圆周边缘，形成了大量的二维日珥，像围绕着二维太阳的一圈曼妙舞者，在二维太空中变换着千万种汪洋恣意的舞姿。有些舞者脱离了太阳，在二维太空中远远飘去。
太阳在那里还活着吗？
AA 问道。他说出了三个人共同的希冀，他们都希望太阳能够继续照耀着二维太阳系，尽管那里已经没有生命。但这只是希冀而已。二维太阳再暗下去，核心区的光度在急剧降低，很快 暗到可以看出其中更多的环层结构。辐射区也在变暗，沸腾平息下来，变成粘滞的蠕动。对流区的对流环都在变形崩溃，很快就完全消失。二维太阳外围那一圈金色的气体舞者则像枯萎的叶子般暗淡下来，失去了活力。这时可以看出，在二维世界，至少万有引力还存在。那些在太空中飞扬的日珥失去了辐射的支撑，被二维太阳的引力慢慢拉回去。舞者们屈服于重力，一个个无力地倒下。太阳大气最后变成了最外侧平平的一个环圈。随着太阳的熄灭，二维行星被照亮的湖边也暗下来了。二维地球由蒸发的海洋形成的长发也失去了光辉。三维世界的一切跌入二维后都将死去。没有什么能够活在厚度为零的画中。也许二维宇宙有自己的太阳、行星和生命，但肯定是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机制所构造和运行的。就在三人专注于太阳二维化时，金星和火星也坠入二维平面。但与太阳相比，两颗类地行星二维化的过程显得有些平淡了。二维的火星和金星在年轮结构上与地球十分相似，在二维火星靠近边缘处有许多镂空区，那是原火星地层中含水的部分，说明火星地层中的水远比人们预想的多。这些水稍后也冻结成不透明的白色，但没有出现巨型雪花。巨型雪花在二维金星的外围出现了，不过数量远比二维地球的少，且都呈黄色，应该不是水的结晶。稍后太阳这一侧的小行星带也被二维化，补齐了太阳系项链的另一半。这时冥王星上也出现了雪花，是小雪花，从淡紫色的天空中飘落。这是太阳二维化时被蒸发的氮和氨，随着二维太阳的熄灭，温度急剧降低，短命的氮氨大气被冻结成雪花。雪越下越大，很快在方杯和星环号的顶部激起了厚厚的一层。虽然没有云，但密密的飞雪使冥王星的天空变得模糊了。二维太阳和行星在雪幕之后变得朦朦胧胧，雪使世界暂时变得窄小了。
你们有没有回家的感觉？
AA 在雪中举起双手转着圈说，
我正想这么说呢。
诚心深有同感的点点头。和 AA 一样，在他的印象中，雪似乎只是地球上才有的东西， 刚才在二维地球周围看到的大雪花更加深了他的这个印象。这场在太阳系边缘的冷暗世界中的雪使他感到了一丝母心的温暖。罗吉看到了他们伸手抚摸飞雪的动作，有些担心地说，我说你们两个不会把手套摘下来吧？诚心确实有用不戴手套的手接雪花的冲动，他想感受那丝丝的清凉，看着晶莹的雪花在自己的体温中融化。但理智当然制止他这样做，如果他真的摘下手套，地球的感觉将在瞬间消失，同时失去的还有他的那只手。那些淡安雪花的温度是摄氏零下210度，这是淡冻结的温度，在这样的酷寒中，他那只纤手很快会被冻得像玻璃一样脆。孩子们，没有家了，家已经变成一幅画了。罗吉拄着拐杖摇摇头说，这场淡安大雪持续的时间不长，空中飘落的雪花渐渐稀疏，淡安大气带来的紫色已经消失，天空重新变得黑暗清澈。可以看到，与下雪前相比，二维太阳和行星都变大了一些，这不是他们在继续膨胀，他们的二维化已经完成，面积已经恒定，这只是表明冥王星向着二维平面又靠近了一些。在雪完全停下来后，靠近地平线的空中出现了一个光团，其光度迅速增加，很快超过了正在熄灭中的二维太阳。肉眼看不清细节，但他们都知道那是木星所在的位置。这颗太阳系最大的行星已经坠落到二维平面上了。冥王星有着周期为6个地球日的缓慢自转，二维太阳系的一部分已经沉入地平线之下，他们本以为看不到木星的毁灭了，现在看来，太阳系空间向二维跌落的速度在加快。他们让飞船 AI 接收来自木星的信息，现在能收到的图像信息已经很少，其中几乎没有可以识别的内容，大部分的信息都是音频，在每一个通信和广播频道上都是一片声音的海洋，大部分是人声，仿佛太阳系空间已被躁动的人海填满。这声音中有呐喊、惊叫、哭泣、狂笑，甚至还有人在唱歌。从嘈杂的声浪中听不清任何内容，唯一能分辨出来的是许多人在合唱，他们唱着一首庄严舒缓的歌，像是圣歌。诚信问 AI 是否能够收到联邦政府官方的信息广播， AI 说政府的官方信息在地球二维化时就中断了，再也没有恢复过。太阳系联邦政府没有实现行使职责到最后一刻的诺言。在冥王星附近的太空中，逃亡飞船仍在源源不断地飞过。孩子们， 罗吉说。
我们一起走吧。
程心说。有必要吗？罗吉笑着摇摇头，用拐杖指指方碑的方向。我还是在那里舒服一些。
好吧，老人家，那我们等天王星二位化石再走，这样可以多陪您一会儿。
AA 说，事到如今真的也没必要再劝他了，即使上了星环号，最多能把结局推迟一个小时，他显然不在乎这点时间。如果不是使命在身，他们也不在乎了。不，现在就走。罗吉坚决地说，用拐杖使劲蹲地，这使得他在低重力下浮起来。谁也不知道以后跌落的速度有多快，别耽误了你们的正事儿。我们可以保持联系吗？这和在一起是一样的。程心犹豫了一下，点了点头。
那好吧，我们走了，一定要保持联系啊。
当然，保持联系。罗吉对他们举起拐杖以示告别，然后转身向方碑走去。低重力之下，他像是在雪地上飘行，不时用拐杖点地以减慢速度。程心和 AA 目送着他，直到这位面壁者、执剑人和人类最后的守墓人老迈的身影消失在方碑的大门中。程心和 AA 返回星环号，飞船立刻起飞，推进器激起漫天的雪雾，很快达到了冥王星仅每秒1000米多的逃逸速度，进入了太空轨道。从舷窗和监视画面中，他们看到冥王星原来蓝黑相间的表面，现在又多了大片的雪白。用各种语言刻在大地上的地球文明的巨字被雪覆盖，几乎认不出来了。星环号从冥王星和它的卫星卡戎之间穿过，这两个天体相距如此之近，又穿过峡谷的感觉。就在这道峡谷中，有许多逃亡飞船形成的移动的星星，他们的速度都比星环号要快许多。有一艘飞船从近处飞速超过星环号，距离不超过100千米。推进器的光芒照亮了卡戎平滑的表面，可以清晰地看到它那三角形的船体以及推进器喷出的近10千米长的蓝色火焰。AI 介绍说，那是麦西尼号，一艘中型行星际飞船，没有配备循环生态系统。飞出太阳系后，即使船上载满给养，并且只有一个成员，生存时间也不超过5年。AI 不知道，麦西尼号不可能飞出太阳系。 与其他的逃亡飞船一样，它在三维世界的生存时间不会超过三个小时了。星环号飞出冥王星和卡戎构成的峡谷，把两个暗冷的世界甩在后面，飞进浩渺的太空。这时，他们看到了二维太阳的全貌。木星的二维化已经基本完成，现在除了天王星，太阳系的绝大部分都已经二维化。
时光静好，锦绣听书，解放双眼，畅听世界，尽在 Jazzy.cm。